經啊，最早出現嘅咧就係《波野經》。可以話咧，《波野經》係屬於早期嘅大成經典，但雖然係早期出現嘅經咧，但係咧都一路咧陸續咧係有再編集同埋整理，變越嚟越係更加大部頭。因為唔單止係中觀宗嘅根本依據，中觀宗係龍樹嘅中觀學派。咁因為佢哋呢個學派。
日本就有8000種同埋1000種嘅波野，就屬於咧
25,000宗嘅科研，即係話大以前嘅大品科研。咁呢個大致導論咧，又係科學實發，咁啊主要咧係對照呢個大品科研嗰個經文咧去做解釋。但如果講解釋嚟講咧，大致導論係相當詳細嘅，啊入邊好多典故啊，佢都係有介紹嗰個來源，同埋咧佢係根據呢、這個中觀嘅思想去加以分析嘅。咁但係咧，阿羅老師咧認為咧，佢呢個咧大致導論啊，都未能夠得其本粹。咁即係話咧，佢嗰個波影呢個光景，同埋佢嗰個規模咧，或者個宗旨咧，係仲未能夠咧係掌握得好好。咁此後經過238年咧，就然後由呢個微納論師。啊，238年係點樣計咧？因為大乘佛教的出現就大約是公元前的50年左右，或者是公元一世紀的時候開始，所以呢跟住就陸續有呢些波野經的出現，然後再隔大約是公元的3世紀左右，即係大乘佛教的思想出現之後，大約200-300年之後呢，就有位叫做微納的論師呢，就以儒家中的見地作《辯觀莊嚴論》一種。咁呢個咧，呢、這個咧，儒家中嘅一般認為咧，嗰、那個開創嘅祖師咧，就尊呢個微納菩薩作為佢個宗師嘅。咁所以咧，儒家中或者係唯識中咧，就尊呢個微納菩薩作為佢嘅祖師。咁而微納菩薩咧，做呢個《辯觀莊嚴》。呢、这個論咧係一個咧偈俗形式嘅寫成，所以咧入邊咧有啲咁嘅綜合，係貫徹三部波野嘅內容加以解釋。本《辯觀莊嚴論》嘅重要性咧，就話佢係將廣中略呢三部波野嘅思想嘅重心咧，全部咧就係透過不同嘅光領將佢咧統括起嚟。咁所以咧話佢能夠綜括或者綜攝咧三部波野嘅內容。而且咧係加以解釋的，而解釋咧係好有條理。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咧，佢係優勝過咧大智度。到本世紀中咧，呢、這個本世紀咧而家就唔係好適合啦，因為而家係咩？而家21世紀，喺呢個講20世紀嘅時候，即係上一個世紀。咁其實冇耐嘅，一年前嘅啫，其實。咁咧有位咧外國嘅學者咧 ，Edward Cox 咧，呢位教授，呢位咧就係專研究波野經嘅，佢自己本身有好多著作咧，都係介紹波野經，同埋咧佢做咗好多嘅解釋。咁佢咧就將咧呢個25,000宗，就根據《辯觀莊嚴論》嗰個偈頌咧，嗰個分科，即係話佢嗰個佢個綱領或者係個目錄。然後咧就依呢個梵文本咧譯成英文嘅，咁而家大家咧，如果喺出邊都係買到嘅，我諗神速啊或者佛節都應該買到呢本書。 呢個咧就叫莊嚴。呢個就咧根據咧《現夫莊嚴論》嗰個分科啊，係將呢個咧《大波野經》嗰個25000種，而喺逐個經文嘅內容同埋佢嗰個根據佢個分科咧，就逐段去配合咁樣。咁因為有英譯本咧，咁大家亦都可以作為一個參考資料嘅。如果有啲同學係英文係比較好嘅，咁可能睇英文仲容易睇中文都未定過嚇，你唔好用英文問題。有時因為英文佢係即係翻譯嘅時候咧，嗰個字語係會比較簡單啲。反而中文咧，有時嗰個一個字個含義好多啊，咁反而係同埋佢嗰個翻譯嘅時候咧，好多時用個音譯，我哋有時未必係清楚知道個音譯係咩意思。咁所以咧英文本有英文本佢個參考價值。咁如果有興趣咧，大家又可以揾呢一本書嚟睇下，或者係對應中文。但佢呢個好處咧就話，因為佢係有配合嗰個綱領嘅讀咧，咁你每段經文讀嘅時候咧，你大約知道呢段經文係講啲乜嘢內容，咁就會方便好多，即係喺理解上會幫助好大。咁但係咧就未加以注釋喎，即係話呢本書雖然有英文嘅翻譯，但係咧有個唔好處咧就係話佢入面有好多地方仲冇加冇。咁變咗咧，你讀嘅時候咧，有啲微言大義就唔能夠清楚啦。即係話經文係有好多咩，好一啲意義係好隱晦嘅，但係咧你唔能夠將佢顯現出嚟啦，或者顯示出嚟啦。咁讀嘅人咧就未必能夠咧係掌握到個精髓。咁所以我哋讀經咧好多時要咩讀注釋本嘅，因為注釋先至能夠咧掌握到經文嘅意義。但古文咧，則將唐代玄奘法師嘅8000種漢文譯本。啊，古文係咩？指呢一本書啊，即係玄奘善遠老師呢本書，就根據咧唐朝玄奘法師去翻譯嗰個《大波野經》入面嘅第4回嘅8000種漢文譯本，同埋咧就依《現夫莊嚴論》嗰個分段嚟對照，即係分段對照係參考 Albert Camus 嘅做法，而家咧就做一個分段。並於重要之處咧就加以解釋。嗱，佢個好處咧就係相對嘅呢個科野學嘅權威嚟講咧，更有個好處就話佢有一啲重要解釋嘅。咁因為而且羅善遠老師咧喺科野學同埋唯識學都有咁精湛嘅瞭解咧，佢嗰個解釋咧亦都會幫助我哋進一步去掌握呢個科野思想。其內容咧係將呢個經文《依現觀莊嚴論》嘅重先分為序份、正中份同埋呢個流通份。咁因為呢個咧就係經典嗰個分科嘅一個典範啦。啊，因為通常嗰個佛經啊會分為個序份，序份就係講解呢部經咩原因佛會講呢部經嘅，咁啊講交代佢個因緣。咁呢啲通常個序份。咁然後咧就正中份咧。就係咧嗰個經文嘅主要內容嗰部分。最後咧流通份咧就係多數咧講完經咧就通常咧就係嗰啲佛菩薩就會叫咧嗰啲弟子啊將部經咧盡量去流傳開去嘅，咁所以叫流通份。嗱正中份中咧，嗱正中份係主要嗰個內容嘅嗰部分嘅，就分咧8個大嘅主題。嗱，呢個8個大主題咧，其實根據《現夫莊嚴論》個分法，分咗8個大嘅部分。咁包括咧就一切上至性，第二咧就道上至性，同埋咧一切至性。嗱，呢3個咧就講智慧方面嘅分類，有佛嘅智慧、菩薩嘅智慧，同埋咧阿羅漢啲小乘嘅智慧。以上3個部分咧，説明嘅呢個修行嘅目標，即係我哋修行嗰個目的啊，係最主要係咩？追求圓滿嘅智慧啊，所以喺邊邊叫咩 ？Perfect wisdom 咯，即係最圓滿嘅智慧，就係我哋修學或者修行嘅最高嘅目的。所以呢個講出咧，佢話修行嘅最高目標就要得到咧最高嘅智慧或者最高嘅覺悟。 第四咧就一切上加行，第五至顶加行，第六渐次加行，同埋咧第七嘅一刹那。现正菩提加行咧，呢四个部分啊，就讲修行嘅方法，即系止观嘅方法。咁当然呢个止观咧，系一个比较都系一个深层啲嘅止观嘅，都唔系我哋初阶嘅止观。咁但系咧，我哋都要了解止观嘅进阶嘅时候，我哋应该系点样学修呢个观法，同埋佢嗰个层次步骤系点样？嗱，咁我哋有目标嘅，有对向住目标去修行，又有个方法去修行，最后咧就系、是、呢个咩目标嘅达成啊！所以呢个最后就讲到佛果啦。佛果咧就系、是、另一个名称咧，就以法身嚟象征或者代表晒。法身唔止系一样佛果嘅一部分，不过系包摄埋咧佛嘅智慧心、佛嘅报心。咁所以咧，佢呢度到最後咧，第八個部分咧，就講修行所得嘅果，即係修行嘅結果啦嚇。咁因此我哋話咧，呢度咧係包括咗咧境行果三個部分。境就係修學嘅對嘅內容嘅對象。另外咧，行咧就係我哋嗰個修學嗰個範圍同埋個方法。最後咧就修行所得嘅結果。八個大主題咧，又各別咧。分成若干個細嘅主題喎，即係話咧八個大嘅內容咧，再個別有啲細嘅主題、細嘅標題。咁所以就呢八個主題，再分若干細嘅主題嘅課題咧，就總共有70個比較細嘅課題。咁每一個細嘅課題咧，都有經有論，個論咧其實有重文。有解釋，咁即係話咧，我哋咧會係八個部分，每個部分再若干分嗰個細節嘅時候咧，就個別咧有經文同埋嗰個論嘅重文咧，就係對可以對照翻嘅。咁所句嘅論咧，即係個重文咧，係近代法尊法師啊喺西藏嘅文本嗰度咧翻譯過嚟嘅。咁呢個咧就係、是、叫圓現觀莊嚴論嘅重。仲有咧就係、是、法尊法師有一個叫略釋嘅《圓觀莊嚴論》嘅略釋，略釋咧又有講嗰個解釋。呢個略釋咧就係、是、西藏人啊，對呢個《圓觀莊嚴論》嘅解釋，特別咧就參考咧佢嗰個比較。重要嘅注釋家咧，就係、是、解決軍，同埋一個叫獅子。呢兩個咧係西藏注釋《圓觀莊嚴論》嘅權威嚟嘅。咁之後咧，就不斷嗰啲論師咧，都係根據佢哋嘅解釋嚟一路再。再加以發揮嘅，所以咧，西藏對現觀莊嚴論嗰個注釋咧有好多本入面數十本咁多，但係咧佢哋基本上係根據呢兩個論師嘅嗰個注解。呢、這個解脱觀咧就係、是、世親菩薩啊，其中咧能夠咧係發揚波野系個思想嘅一個學生，因為世親菩薩自己本身有幾個學生係好出色嘅，一個就咩解脱觀係發揚呢個波野思想。另一個咧，陳那菩薩係咩？發明因明學説，即係佛教論心。有啲咧，譬如話安慧論師就發揮佢嗰個唯識中嗰方面嘅嘢。咁仲有啲係發揮咗戒律啊啲。咁所以咧，解脱觀係解釋波野學嗰方面咧，西藏係奉為權威嘅。另外就獅子言。咁之後就算係中哈巴大士佢哋咧，佢嘅住所都基本上係根據呢兩位。咁法尊法師咧，因為佢留藏咧，等十幾年，咁佢咧又識藏文，咁同埋咧，佢又綜合咗好多西藏嘅注釋咧，而寫呢個咧《現觀莊嚴論》嘅略釋。咁而羅時健老師佢嗰個解釋咧，其中係參考咗呢個法尊法師嗰個注譯嘅。咁但係佢有取捨，即係話佢覺得好嘅，佢有用到；，佢覺得唔係咁好嘅咧，佢就咧。係冇，佢冇採用。 呢個浪嘅意思咧，咁其實係需要咧係博覽群書嘅啫。西方嘅學者嘅研究資料你入去睇，日本學者嘅研究資料又冇講喎。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就話應該多方面咧嘅材料咧，透過多方面材料嘅了解，然後咧就再進一步去掌握個科研學嘅精髓。咁當然初初嚟講咧，大家只能夠咧就最重要嗰幾本去參考咯。我哋唔可能一下子就頂咁多。咁但係如果覺得係有興趣嘅時候咧，你會不斷去追尋多啲研究嘅資料啦。嗱，但係咧，法川法師呢個翻譯咧，又係啱啱係上一個世紀先至翻譯過嚟喎。咁即係話之前咧，中國人係冇接觸到呢本論嘅，係基本上係翻譯咗幾十年嘅啫，仲未夠一百。咁而世界嘅學者嚟講咧，亦都唔知道中國有呢個翻譯嘅。咁所以咧，你睇好多文獻嘅資料咧，基本上係冇收呢個法川法師呢個翻譯。咁所以其實我哋中國人係有呢個資料，咁但係咧外國學者就冇留意到呢一樣。但遇到法川法師個譯文係有難明嘅地方，但因為咧法川法師個翻譯咧好多地方係會比較難睇嘅。咁所以咧有啲地方咧老師就所以冇即係冇採用到，佢覺得係有啲唔係好容易明白佢嘅意思嘅地方就冇用到。咁佢就主要咧就參考咧康斯個《二觀莊嚴論》個仲同個英文嘅譯本。嗱，佢因為康斯做一個譯本嘅，就專係咧翻譯呢個《二觀莊嚴論》嘅，就讀咗一本。不過嗰本咧就大家只能夠可能喺圖書館，即係大學圖書館先可以接。出邊咧就而家我都未見到有賣，咁但係如果有啲同學係可以去到圖書館借咧，咁可以去揾翻根據呢個名，你揾翻 Apple Cross 就可以揾翻個翻譯本啦。咁阿羅老師就根據呢個英文嘅譯本，同埋日本人咧呢個真野龍海啊，大家改翻個海字，因為用個口字嘅。真野龍海又係有個咧《二觀莊嚴論》嘅研究。咁啊，羅老師就根據呢啲資料咧，那個研究嘅成果咧，而咧就對呢本《科野經》咧就作呢個解釋。嗱，咁即係話我哋如果有啲地方睇嘅時候，你有興趣再追尋一啲資料嘅時候咧，你可以根據羅老師所提供嗰幾個書目咧，你可以再去揾啲資料俾自己去讀。嗱，呢個咧就係阿老師去交代寫呢本論嘅時候咧，佢係根據啲咩資料，同埋咧呢個《科野經》係以咩方法去讀，就係根據《二觀莊嚴論》嗰個所謂百品七十二嗰個內容去加以鋪排或者加以演繹。咁但係咧，我讀經文之前咧，亦都需要一個導言啊，即係話有個 introduction 咧，就介紹下呢本經係講啲乜嘢內容，同埋呢本論啊。那個參考嘅價值。咁一般嚟講咧，佛所説嘅經啊，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咧就叫做通經。通經嘅意思就係大小乘人都應該學嘅，都應該係作為咧去研究佛法啊嘅依據。咁譬如話《四柯含經》啦，《四柯含通經》呢啲係通經。大小乘是要共學的，共通要學，或者共同的依據。第二就是大乘經。大乘經是佛陀專為菩薩乘的人所講，菩薩乘即是大乘的意思，修學大乘的人我們叫菩薩乘，另一個名稱叫佛乘或者是大乘。所謂菩薩乘或者大乘，就其實那個乘字就是講個居乘的意思，一部大的車可以運載多些人去到咩涅槃的彼岸的意思。咁小乘咧就話，小乘就係喺嗰個用個車嚟作為一個譬喻啊，象徵住咧小乘咧只能夠咩運載自己或者有限量嘅人去彼岸，但大乘咧就運載無限咁多眾生， 期才出現，那可能呢是取《通經》中某種主題為核心，或者取大眾部集狀。大眾部呢，它那個三狀呢，三狀以外有一個所謂集狀，集狀就包含了一些經典，是有一些大成 的思想在那裡。所以大成的經典的淵源呢，是小成它結集出來的集狀那裡呢，是慢慢呢是發展出來的。至於《通經》的入面的某一個主題呢，就譬如《通經》之中入面有些講是空的，本來是簡單講講少少嘅啫，慢慢呢啲咁嘅觀念咧，就一路係發揮，一路係擴展，就慢慢咧就形成一個咧好多經文去解説呢個觀念嘅資料。嗱，譬如空呢個觀念就咩啊？佛教一個好重要嘅觀念，佢係包括咗咩咧？緣起嘅意思咯。包括咗無常、無我啊呢啲咁嘅意思，咁將呢啲意義咧一路係擴大，一路係連貫埋一齊嚟了解咧，就係、是、後來慢慢就演變咗咧空呢個思想啊，可以嗱，所以佢係咩？某一啲細嘅主題，本來係一啲核心嘅思想，係啲細部經嘅，慢慢呢就擴展為咧一個咧好重要嘅思想，甚至乎係有好多經文去解釋。咁大眾部咧，除咗經六論三藏之外，就仲有所謂雜藏，呢個就是大乘經嘅主要來源。咁即係話《般若經》嘅思想，可能係嚟自呢個大眾部嘅雜藏入面咧，有部分嘅小經作為核心，然後咧就再加以補充、發揮，慢慢咧結集而成嘅。咁即係話佢由一個好核心嘅觀念，慢慢係咩擴展到一啲形成一個經典嘅初形。然後再加以鋪排，再加以解釋，再加以聯繫不同的觀念咧，而發展成為一個大的體系。嗱，因為大乘經係比較後出咧，所以世人啊對佢究竟係咪佛所說咧，其實就好有爭論嘅。即係因為咧曾經有段時期咧，就大小乘都有個爭議，就話究竟大乘經係咪真係佛所講嘅咧？咁小城有部分人咧就唔承認大城經係佛説嘅。咁依阿羅老師嘅意見咧，就認為咧世界上啊，基本上每一本經咧，就每句説話都係佛親口所講。我哋今日咧要判別呢一本經係咪真係佛所講咧，或者最接近佛説，或者係合乎佛嘅意義嘅咧，佛嘅意思咧。第一就應該以理為宗，即是我們採取一個態度或者一個判別的標準，這個標準就是以這個那個道理究竟合不合乎佛法的意思，或者是應不應該起我們理性的考察或者檢查，如果通得過我們邏輯的思維，通得過我們分析性的思維，又跟我們的經驗是不違反的，那這種呢我們叫做以理為宗，那就不是什麼是就是一個盲目的信仰，是根據這個理究竟能夠建立而作為一個宗旨的。這個就是一個標準，就是說判別哪本經是真的佛說，其實就最好是以理為宗。而我們一般也都說可以表示是佛法的，作為佛法的標誌就有所謂三法印，法印即是法的標誌，或者佛法 的一個印格。三法印最主要是講，第一就是諸行無常，就是講述個現象界的各種的事物，對它加以個分析說明，就話所有的現象都是念念生滅的，念念生滅就是它每一瞬間生起又改變又跟著消滅，咁即係整個現象界任何一個事物咧，佢都係喺呢個咁嘅規律之下存在，然後咧就消滅、改變、消滅或者再產生。行嘅意思咧就係現象嘅另一個名稱啊。諸行即係一切嘅現象界嘅事物都是無常的。第二個法印咧就係諸法無我印。諸法無我咧就最主要講咧就係呢個五蕴啊，十二處十八 制，这个呢是对宇宙万有的一个分类。五蕴呢多数是指生命现象来的，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体是透过 五个重要的元素，或者五组重要的元素的所构成。所以呢当中是没有一个实质不变的自我的，没有一个永恒不变在本质地存在 的我。不单止众生是这样，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没有例外的，任何东西的存在都是一样的，都是 各别条件所组合而成的，所以是没有那样事物的本身那个实质，因此就是叫做无我。诸法无我就涵括晒众生和世界的各种的事物。第三就是涅槃寂静，涅槃寂静是另一个法印，就是我们如果能够断除束缚住我们身心的烦恼，同埋咧，我哋嗰啲有漏嘅業啊，即係話我哋咧，有嗰啲帶有一啲不善性嘅，或者係帶有一啲咧有啲瑕疵嘅行為啦。當你消除咗呢啲咁嘅業之後咧，所顯嘅實體，嗱呢個實體咧嘅意思咧，我哋就唔好睇到文字啊，見到個實體咧就以為佢又有一個咩實在嘅東西喎？對子嚟講咧，我哋生命嗰個實質，其實就係咩啊？無自性嘅本質就係生命嘅實質。但呢個亦都係宇宙嘅實體。但呢個咧唔係冇嘅，即係話呢，我哋對呢一樣嘢嘅了解咧，佢唔係淨係話概念上或者係我哋想像出嚟嘅，佢係如果我哋可以親自體證。嗱，所以話咧，呢個涅槃寂靜啊，涅槃呢一個境界係可以體證到，而且係令我哋斷除咗煩惱，同埋咧，我哋嘅有漏業之後咧，所顯出嘅真實相。咁佛陀咧嘅一切教法都係證得，都係以證得呢一個咧諸法實相或者諸法嘅本來嘅面目咧，作為佢最終嘅目的。嗱，呢個咧就係大家可以參考《大智度論》啦，即係《大智度論》咧就係話，我哋大概咧就可以以三法印嚟作為一個印鑑啊，鑑定啊，邊啲係佛所說嘅？因為咧世間上咧好多人咧借佛法為名啦，係可能宣揚一啲唔正確嘅睇法都未定，或者唔正確嘅學説都未定。咁我哋咧就唔係話因為佢係樹立一個佛教嘅名稱，所以我哋相信係佛法，而係話檢查下佢所講嘅道理究竟合唔合乎三法印咧？如果合乎三法印嘅，咁佢又係合法；如果唔合乎三法印咧，佢縱使係運用咗佛教呢啲咁嘅名義咧，我哋都知道佢唔係。例如咩啊？法輪功嗰啲，佢好似係咩啊？好似用佛教嘅標誌，咁但係你睇到佢嗰個人嘅思想係合乎三法印，咁我哋可以用呢個標準判斷邊啲係佢話自己係佛法、佛教嘅佛法咧，我哋都有，我哋有能力。第一個方法就是我們以理為宗，就以三法印作為一個標準。第二個方法呢，就要參考歷代的經錄和辯藝的文證。歷代的經錄呢就是以往呢一些大德去翻譯了之後呢，他是會有一個記錄，因為記錄呢哪個年代什麼人在哪裡翻譯了什麼經典，那這個呢就是經典的目錄。咁呢個目錄咧，就係作為一個咧，我哋辨別邊一本經，佢係咪真係有個咧翻譯嘅來源？佢係咪可靠嘅？呢本經典係可靠嘅。同埋咧，又根據一啲學者去做一啲咧辯藝嘅文獻，即係話佢根據咧佢嗰個考據學，去透過咧佢唔同嘅資料去審查咧邊一啲經典啊，話係佛經，但可能係一啲偽經典。咁咧，我哋就要咧透過呢啲資料去了解邊啲經係可靠嘅，邊啲經咧可能有問題嘅。咁然後咧就平心地，即係我哋要持平，我哋要客觀地啊，客觀地咧就加以呢個檢查，以免咧就為偽書所蒙蔽啊！即係話有啲係可能咧根本上唔係佛經， 咗印度嚟嘅佛典或者西域嚟嘅佛典，咁呢啲咧就會好容易咧會俾入邊嘅思想咧係蒙蔽咗我哋。嗱，如果係以呢兩個標準咧，作為我哋處理啊，邊啲經典係比較可靠可讀嘅咧？咁大波野經人只要將一部分嘅神怪嘅或神奇嘅，因為大波經入邊講好多奇蹟嘅，咁所以咧，如果將啲故事唔使太重視佢嘅時候咧，其實佢大部分嘅道理咧，都係可以通得過呢兩重嘅檢驗。嗱，第一重咧，佢根本上就發揮三法印嘅思想嘅大波野經，通就其實係三法印，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嘅另一個意思嘅啫。其實咩啊？個名係唔同，個意義大家係可以互通，可以相通。另外咧就係話嗰個翻譯嗰個資料嘅可靠性啊，就因為呢個係咩啊？唔單止係佛經嗰個記錄係有講，玄奘法師有翻譯啲過，就算係咩嗰啲係歷史文獻都全部有記載，咁所以咧呢個資料係好可靠，應該就唔係一個偽經。咁至於話咧入邊有啲神奇嘅故事咧，究竟我哋又採取咩態度咧？嗱，其實咧佛教講嘅好多經文咧，佢好多有啲係神異嘅事蹟，會有呢啲咁嘅內容。咁但係呢啲內容咧，當然唔需要話太過話要鼓吹佢啦，或者係太過宣揚呢一方面嘅講法。但係咧，我哋都唔好話唔重視佢，因為咧，其實好多神奇嘅故事咧，係本身係有一個隱喻嘅作用。有幾多種？ 種類咧，而家係冇辦法去準確咁去統計。咁但係咧，而家抗疫咧嘅波疫經咧，最完整嘅就係玄奘法師留學印度之後咧帶翻嚟所同埋翻譯完成嘅六百卷大波疫經啦。六百幾卷波疫經咧，究竟係當時印度啊已經係有成套完整已經編成嘅，然後由呢個玄奘法師帶翻嚟翻譯。定係其實係玄奘法師自己編著而成咧，即係編輯成書咧。咁呢個咧就有啲學者有唔同睇法。呂澄先生咧就認為咧，好大可能性係玄奘法師自己編輯而成嘅呢六呢十六份嘅波譯。但係咧，太虛法師咧，近代嘅佛學泰斗嘅太虛法師就認為咧，應該係印度的學者本身已經是整理編好的十六份，玄奘法師只不過將這個梵文本呢，梵文本是玄奘法師其實帶了三套梵文本來大波日經，然後呢就帶回來中國翻譯。就有兩個意見， 其余嘅十一会咧，即系十六分之中嘅十一会咧，内容就系较为杂嘅，所以叫做杂波嘢。杂波嘢嘅经典咧，其中有啲咧系铺陈一二，铺陈一二即系话咧，特别系发挥某一个观点嘅，某一个意思嘅。例如最后嘅六会，十六分嘅最后六会咧，就系讲呢个六道嘅。第十一份是講布施，第十二份是講持戒，一路到第十六份是講波耶。所以每一份呢就發揮一個意義，譬如布施波羅蜜多的意思是怎樣，或者是持戒波耶波羅蜜多，波羅蜜多是怎樣。所以發揮一個意思，就鋪陳一點，就是十六份之中的最後的，或者是總括幾綱，就好像第九份的能段金剛會。能量金剛會就是我們一般流行的金剛波耶經。金剛波耶經最主要是將波耶思想的波耶的主要問題是總括成為27個主要的綱領，所以它是總括幾綱的一部著作。兩類波耶經究竟哪一類是先出現呢？也都很多學者有不同的見解，大部分的學者認為應該是根本波耶先出，其他呢就以這個根本波耶為依據，將部分的資料再加以陸續去結集而成。另一部分的學者呢就認為呢是集波耶中有部分可能比根本波耶更早出現，就譬如這個能斷金剛法。現代的譬如一個 concept 就指出《金剛經》入面很多部分的字句咧，都係曾經出現喺呢個根本波耶入面。咁似乎咧，《金剛經》係更加似根本波耶嘅撮要啊。係，通常我哋話咧，本經嘅撮要係點啊？之前有個本經存在咗先，然後後來有人嘅撮要。咁所以咩？《金剛經》應該係後啲嘅。後漢時期已經是翻譯波耶經了，那個翻譯就叫做道行波耶經，就是我們亦都世稱小品波耶經，就相當於現在我們讀的大波耶經入面的第四部，即是八千種波耶。以後過了大約100年西晉的時期，有一個叫做竺叔喃和無羅叉佢譯出了放光波耶。放光波耶就是大品波耶嚟嘅，係較大部頭嘅一部波耶經，同埋再後啲嘅觸法部咧就譯光湛波耶，呢兩個咧都屬於大品波耶嘅裏邊。嗱，呢兩部咧就相當於第五會之中啊，即根本波耶個五會之中嘅第二會啦，即25000種波耶。而當時咧就仲未見到有金剛經嘅翻譯。即是說金剛經是較後啲先翻譯出嚟，咁即係話根本波耶係就算喺中國啊，都係比較先係翻譯出嚟。根本波耶有五會，第一會嘅份量最大啊，佔400卷，共100000種。400卷就係咩？大波耶經總共係得600卷嘅啫，淨係第一會就已經係400卷啦。咁即係話你可見咧，你佔成咩1/3。至於第二會咧，就係25000種咧，世稱大品波耶經，就有鸠摩罗什法师嘅译本，又有圆庄法师译本嘅。咁鸠摩罗什法师译本咧，就係有成咧，應該係90卷啊！大家改一改，唔係100卷，係90卷。另外，通過十頁好多嘅波嘢經。 同，文字嘅內容有長短有不同，但意思係 大致係差唔多的，可能係由唔同嘅弟子啊，即係佛弟子咧，佛教徒結集流傳，而文句嘅長短都有啲唔同啦，即係啲係好詳細啊，不厭其煩咁反反覆覆去講解嘅，有啲係比較簡略啲去講解。但係究竟邊種咧係比較出現先咧？而家又有唔同，有兩種唔同嘅睇法。有啲學者咧就認為咧，先有十萬種，然後由繁至簡，慢慢咧就縮成呢個二萬五千種。二萬五千種都嫌佢太多啦，就再縮為咧一萬八千種，乃至咧呢個八千種，同埋呢個四千種。啊，呢個咧一個睇法就係由繁複，然後趨向一個咩簡要。但另外有部分嘅學者咧就認為咧，係應該係由簡至繁，即係先有咧就細部口嘅，慢慢咧就綜合成一個大部口嘅。所以咧就先有八千種，然後咧就再陸續發展成為呢個十萬種。嗱，咁雖然咧有呢兩種講法啦，不過大部分咧都比較係咧就係、是、認為 Evercons 個講法，即係話主張先有八千種，然後陸續咧結集而形成呢個十萬種、二萬五千種呢個講法，較為多人取。咁其餘集波嘢中咧，最重要咧就莫如呢個第九份嘅《金剛經》啊。《金剛經》有金剛十法師嘅翻譯，有圓莊法師嘅翻譯。圓莊法師翻譯就係呢個《大波嘢經》嘅第九部。咁關於流行嘅程度嚟講咧，就係、是、金剛十法師嘅入嗰個譯本咧最流行。因為佢嗰個文筆啊好流暢，同埋咧佢係佢唔係咁多重複嘅語句，咁所以讀起寫上嚟或者係背誦啊，係相當容易上口，又相當容易記住。咁啊，將27個主題咧就總括《大波野經》嘅要義啦。嗱，所以係咩啊？一個概括綱領嘅一個著作。再如者咧，就第十份嘅《波野離趣經》，第十回嘅《波野離趣經》。啊，呢一回又係好重要嘅，特別係對密宗嚟講係好重要嘅。佢係大日如來啊，對金剛薩多講個波野思想。咁呢一份咧有另一個譯本，亦都相當重要嘅，就係、是、北風法師。我諗居士應該熟悉啲啊，北風法師。佢譯嘅。全名咧就係叫《大樂金剛北空真實三摩耶經》，呢個咧就係同呢個第十回嘅《波野離趣經》咧，嗰個意義啊，係比較咧係可以相銜接嘅。咁如果係研究密宗嘅人咧，就值得參考呢個第十回嘅《波野離趣經》同埋其他嘅翻譯，其他譯本。有個比利時的學 康樂神眼翻譯嘅時候咧，就加添咗佢自己嘅意思。咁即係話咧，康樂就有參與到呢本論嘅一啲資料嘅製作。另一啲人咧，另一派嘅日本學者咧，就認為咧，呢本《大智度論》咧，直情就係啲西域嘅學者所做嘅，包括咗康樂神在內。咁即係話，亦都唔係林處所寫。嗱，咁咧就係外國嘅學者咧，就有呢幾個觀點。咁而咧，我哋中國咧，印順法師咧，就持一個唔同嘅觀點啦，就肯定咧《大智度論》係林處所寫。咁因為根據咩？根據嗰個義理啊，嗰個義理係同呢個中論係有相通嘅。嗱，即係話個思想諗落啊，根本上用中論嘅思想去解呢個科學嘅。同埋咧，就係佢亦都係根據有好多喺文獻學上嘅方法啊，經典嘅資料咧，去印證啊，應該《大智度論》係龍樹所寫。咁我咧亦都係咧比較接受印順法師嘅睇法，我都認為應該係龍樹寫，因為我亦都係咩？因為以理為宗，如果根據佢嗰個思嗰、那個佢用嘅思考方法。除了《大智度論》之外咧，同樣重要的就是彌勒菩薩所做的呢個《蓮觀莊嚴論》啦。嗱，因為呢一本論咧又係解釋《般若經》嘅。相傳佛滅後九百年間有無著菩薩，佛滅後嘅九百年間大約就是公元嘅四世紀左右。嗰時候咧，唯識中有一位無著菩薩，去讀《般若經》。就覺得《般若經》很浩瀚，因為那個義理是非常之廣大，而未得要領，他不能夠了解這個中心，所以就在定中，他就修禅定，就上這個兜率天去請教這個彌勒菩薩。因為彌勒菩薩據說就是在兜率天，他是屬於什麼十地的菩薩，將來就在這個世界成佛的。所以印度很多時候那些修瑜伽嗰啲人咧，佢又好中意去入定，又想兜率天。如果佢自己喺經文上有啲咩疑難咧、疑問咧，就直接去問彌勒菩薩嘅，因為佢哋嘅禅定好強，佢哋可以想咩欲界天嘅事，又可以想色界天嘅事。咁所以佢根據佢哋嗰個禅定咧，直情想兜率天問彌勒菩薩。但係呢啲係咩意思？點解？咁有冇幾個咧都有咁嘅能力嘅？即係根據印度人嘅記載。咁彌勒，呢個無著菩薩其中一個啦，佢就想去問呢個彌勒菩薩。咁之後咧，仲請呢個彌勒菩薩咧，就落嚟呢個印度啦，喺呢個夜晚黑降臨呢個無著嘅禪院，無著所去修行嗰個地方咧，係講五部大論，其中一部咧就係《蓮觀莊嚴論》，呢一部咧就解釋根本多嘢。嗱，彌勒嗰五部論咧就～中國的傳說講五部論，同埋西藏講的五部論咧就有啲出入嘅。咁據講咧就話咧，彌勒菩薩為無著咧就講咗《瑜伽師地論》、《金剛經論》等 中國所傳的微辣五步呢，就講呢五步，最重要是儒家師地論，金剛波野論就解釋金剛經，殿中篇論，大乘莊嚴經論，和分別研究。但是西藏所傳的微辣五步呢，其中一本就是《二觀莊嚴論》，第二本呢就是《辯中篇論》《大乘莊嚴經論》呢一樣，西藏都有傳，都是南微辣五論之一。第三本一樣，第四本一樣，第五本呢，搞出人就幾大喎，即係話呢兩本係大家共同認，共同都認為係微辣五論之一嘅，但係其他有三本唔同，一本係二觀莊嚴，一本是究竟一成補性論，是講如來藏的思想的，最後一本是叫變法法性論，這本是 趙老師現在說的變法法性論，就是微辣五論的其中一本，所以這個就是西藏傳和這個中國所傳呢就有出入，問題就是中國呢就認為微辣沒有其中是沒有這個二觀莊嚴論的，就算是圓莊法師去印度咧，亦都冇提到有呢本論。咁所以咧，呢度都有個好大嘅問題，就係點解？究竟圓莊法師咁重視呢個大波羅經，但係竟然係冇譯到呢個二觀莊嚴論，甚至乎冇提到。但西藏就有呢個咁嘅資料，咁所以咧，呢個都一個幾大嘅疑問。嗱，咁咧呢個其中嘅二觀莊嚴就解釋根本波羅啦。就不是解釋雜波嘢喎，根本波嘢。另外就是為呢個無著所講的儒家師地論、金剛經論等啦嚇。咁之後咧，就無著一直就弘揚呢個微辣的大乘學說。但如果我而家所講嗰個所謂微辣學咧，或者叫慈氏學啦，因為微辣菩薩有另一個名稱叫慈氏菩薩。我哋而家稱嗰個慈氏學咧，其實包括咗咧，唔單止淨係唯識學。佢一般就話慈氏學係唯識學，但其實慈氏學應該係包埋波野學、唯識學、波野學，仲有部分因明嘅，因明都有嘅，因為佢入面好多著作咧有提下因明嘅嘢，不因明嘅份量就唔係好多，咁所以咧基本上喺嚴格嚟講啊，應該係慈氏學要包唯識學同埋波野學呢兩方面。雜波嘢之中咧，就最重要就應該《金剛經》啦。咁注釋咧比較重要嘅咧，就有無著世親嘅《金剛經》嘅釋，同埋咧唐朝窺基法師啊，窺基法師就圓莊法師嘅一個好重要嘅弟子，就有呢個咧，佢寫一部咧叫做《大波嘢波羅蜜多經》，波嘢理趣分純讚，咁即係話講解呢個第十份、第十部嘅波嘢。即是跟密宗有關的那份，同埋《波金剛波野經讚述》。咁你個隋朝嘅吉藏法師咧，又有《大品遊義》，即係將《大品經》嘅一啲思想咧，亦都係有根據嘅心得寫部分嘅著作嘅。咁仲有就是《金剛波野疏》。咁比較晚近嘅，即係近年咧。都不是近年的了，因為都幾十年前了，就北京出版了韓清正先生，韓清正先生和歐陽 有呢兩個人的著作都值得看，不過就很難看，因為他太深了，他講這些道理。但如果你到相當程度的時候就應該看看，因為他會幫你加深你的功力，加深你的經驗。所以這些人是需要介紹給大家。黃清靜的有一個能斷金剛鳥儀式，這個就出了，現在出面應該佛節那些地方應該有賣，都是一些很有價值的著作。所以這裡羅時宇老師已經是介紹了一些重要的著作，如果你需要再參考的時候，這一堆書呢都其實值得我參考，值得我研讀的。其他呢他就說呢就價值不大，甚至乎呢就誤導國人。因為呢我們看書呢是真的很需要知道哪些資料是重要，哪些資料不重要，一來呢就無謂浪費自己的時間，因為時間有限，我們要讀一本經都要這麼多參考資料，如果再讀一些呢不是參考價值不大，甚至乎有誤導的成分那些呢，那 就變成是費時失事。所以盡量根據有些前人已經有經驗去讀這些學問，去知道哪些書是重要，哪些書是有參考價值的，那我就讀那些，那就會很快去進入那個很快去入門。否則我們就變成看很多本，但每樣東西都好像浮，就是很浮淺，甚至乎是誤解就很大問題。那讀百卷大波的經驗以外，就另有就是波野波羅蜜多心經，這個就很流行了，這個心經因為它最簡短。那很大這個心經呢，如果看它那個文句來說，就似乎是撮取了這個大波野經的一些重要語句而成，就是它將波野經裡面部分一些重要的句子就抽出來組合而成。不過現在有些人呢都其實都找得到波野心經的，是在波野經裡面呢有其實有一段段是整段是怎樣樣的文字，都基本上是可能是抽取了那段文字出來，而在那個篇本就加了手押佛咒。所以呢這個流行程度很大，而且玄奘法師 去引導求法呢，沿途因為有危難都是因為念什麼心經，他認為念心經是令他解除了他的壓力。咁而後來他去到印度呢，就遇回之前傳授心經給他的人呢，原來他就是觀世音菩薩化現的。咁所以呢，因為有這些這樣的記載呢，所以都令到這個心經的流行程度是非常之廣泛。但是我們看過那個經文的內容呢，我們可以說它是撮取了那個經的一些句子，但是呢因為它始終是篇幅太少，所以它基本上不是說可以講到那個經 的整個體系。但對我們來說，即日常我們不是說我們比較忙，不能夠看它看大波野經，那波野心經都是一個很大的幫助，日常都可以念下心經，那基本上都可以空下我們的執著，空下我們的概念，那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幫助。那至於這本書為什麼要選這個延寬莊嚴論和波野經的對讀呢，那原因就是第一，大智道論呢是只是以大品波野作為解釋對象，因為它是要解釋二萬五千種波野，但延寬莊嚴論呢就不是的，它可以解釋整套的根本波野，即是每一份前面的每一份那五會的每一份都可以用延寬莊嚴論來對讀，但是呢大智道論就主要是對讀第二會的。所以這一度呢，在這一點來說呢，延寬莊嚴論比較優勝一點。第二呢，就是大智道論雖然是詳釋大品波野，但未能夠將全經的內文加以分析摘要，或者它的文句上的分析，只是內文的綱領的摘要就不是很能夠做得到。所以呢這本書呢就首先就將拿出這個大波野經的第四份去對讀這個延寬莊嚴論，作為我們的入門，咁令到咧，我哋學人，即係我哋學習波野學嘅人咧，首先對呢個波野嘅重要義層作初步嘅了解，即係因為佢篇幅唔係太長，又唔係太短，咁所以咧， 你係能夠大致掌握之後咧，就再逐步同其他四份病毒作深入嘅研究。咁之後呢個有個次序啊嘛。第一步咧，我哋首先以八千種作為基礎先，對到呢個嚴冠莊嚴度同埋大致度論。然後咧，將你大致就了解到呢個波野菌嘅二層之後咧，就再讀25,000種啦、100,000種等等。佢另外咧就彌勒菩薩係一心寶處菩薩，一心寶處即係話咧，佢係跟住咩繼位釋迦牟尼佛啊呢個世間成佛噶。第一種係咩？後任嘅佛咁樣啦。咁所以咧，按宗教立場嚟講咧，彌勒菩薩嘅説法啊，應該係好可信，因為佢係咩啊？佢嘅階位好高嘅菩薩嚟嘅，十地嘅菩薩周圍成佛噶。咁所以佢嗰個喺道理上分析咧，應該係更加深入。大乘經典咧以中文同埋咧呢個藏文所傳嘅資料最豐富啦。甚至乎我覺得中文嘅資料係最豐富啊，因為我哋而家藏經啊，基本上係咩啊，好齊全嘅波野經喺度。咁所以我哋中國人照計應該最有福，整部波野經完整無缺咁啊，喺呢個大藏經入面。咁所以咧另外仲有好豐富嘅藏文資料，不過藏文我哋唔係個個識讀啦，咁所以咧呢個就亦都有少少遺憾啊，即係話我哋睇咗中文本，但係藏文本我哋好多人都未必識得讀。咁至於西藏佛教界咧，就極之尊崇呢個彌勒菩薩同埋佢嘅輪住。咁因為係十地菩薩啊嘛，同埋一個後母佛。咁所以西藏佛學嘅研究嘅學者咧，大部分啊都會以嚴觀莊嚴論作為研究波野嘅指南。即係當佢要研讀波野經嘅時候咧，一定係要咩根據嚴觀莊嚴論作為咧去讀通呢個波野經嘅一個指導。但係中土以前咧，就從來咧就未有呢個論嘅譯本，所以咧好少人提及到啊。但係而家就有呢個法尊法師譯成中文，咁所以我哋可以根據法尊法師嘅譯本咧，就作為咧我研究波野經，不至於因為波野經個典籍咁浩瀚而望而頭水。咁所以咧呢個係咩一個指南針嚟嘅，係用一個好簡短嘅底俗咧，係綜括咗波野經嘅用語。藉此論言對呢個根本